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开讲了，再一次回到了电视屏幕上。这三个多月催生了一个现在媒体最流行的工作方式，叫做云录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们的开讲嘉宾以及身处在祖国各地的青年代表们来共同交流，用特殊的邀请方式把我们的六位青年代表请到演播室。有请各位。大家好。
你好，
邵老师，你好。
你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也创了一个记录，你们是开讲开播八年以来第一批不到现场的青年代表，欢迎各位。在疫情当中，最应该被人们记住，也一定会以最浓重的笔墨被刻画进这段历史的一个群像，就是我们的医护工作者。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开讲嘉宾就是其中一员，他率领的团队坚守在武汉江夏的方舱医院，这所方舱医院收治了564个病人。在医院休舱的那一天，这所方舱医院实现了3个零：患者零转重，患者零复阳，以及医护人员零感染。在这背后，是整个团队在整个战役期间无数的努力和心血和付出，才能够得到的这样一个数字。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有请张院士。
大家好。
张院士您好。
你好。
我们现在是在北京的演播室，跟您通过云录制的方式视频连线。
我听得非常清楚。
看到您非常激动。我是武汉人，这也是从疫情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第一次和咱们在武汉奋战在战役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面对面，所以此时此刻在开讲之前，请允许我代表不了谁，我就代表我自己，代表我武汉的家人，给您深深的鞠一躬，还有您的同事们，谢谢您张院士。
谢谢。我觉得我也是半个武汉人，您一说武汉，我感觉到我们就是老乡一样。
您在武汉前前后后待了多久？
一共是82天吧。
那么现在回来之后，您再回想武汉的那段经历，给您最大的感触会是什么呢？
是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的场景、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感悟，值得一生去记忆。
我听说您用了4个字来形容您和武汉的关系，叫肝胆相照。
这个说来不好意思，这个因为在那儿，特别是第一阶段开始比较疲劳，再加上武汉当时除了下雨就是下雪，很阴冷，再加上工作不规律，综合因素吧，造成了这个胆囊炎，有个胆结石砍顿在胆管上了，最后做了手术了，正好符合那句成语叫肝胆相照。我说我这个胆就留在这儿了，和武汉人民长期相照吧。实际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实际是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了，一说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张院士刚才笑着在跟我们讲述这件事情，但是我听的时候却是鼻子发酸。他笑着说我把胆留在了武汉，从此和武汉肝胆相照，还要跟武汉人民说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复您。所以我想整个这80几天您和武汉之间的故事，除了肝胆相照这4个字背后有太多的细节。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张院士，我们聆听您的开讲。而我的人工智能助手小 V 也会在网络直播间里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互动，直播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搜集网友们对于本期开讲内容最感兴趣的小纸条问题。
谢谢大家。我今天也是代表我们在武汉前线的广大医务人员跟大家来交流， 应该说对这场疫情我们开始也是不太了解。新冠肺炎呢，中医认为它是一种疫病，疫病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传染性，异相演绎，就是它非常的容易一个人传给十个人，十个人传给一百个人，知道它互相传染。特别在明代就已经发现了口鼻而入，通过口和鼻子来传染。三千年的这个文字记载上，我们有的大的疫病就有500多次，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到以后唐宋明清，一直到现在，我们积累了很多的典籍，也研制了很多有效的方药，有很多的经验。这次这个新冠病毒的变异吧，它就很复杂，它里边有一个小片段呢，和艾滋病的片段是相接近的，它又有一个片段呢，是和这个非典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今年这个里边，它既有艾滋病损害免疫功能特征，又有非典损害肺的特征，不知它的病毒去怎么变异，不知道它这个病毒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发生以后它有哪些特点，这往往是很难预测。因为这个病毒变异它不受人为的控制，它是自然变异。现在也发现呢，它怎么侵袭到人体呢？我们在气管也好，在血管上也好，都有一个受体叫 ACE2， 它是根据这个病毒跟 ACE2 呢去结合，结合以后通过它才把这细胞的膜才打开了，才能去进去。它本身带有遗传物质，利用细胞核的一些物质为自己所用，这进行复制，然后这个宿主就细胞死了，它活了，继续出去侵犯人的正常的组织。所以哪有 ACE2 受体它就侵袭到哪儿。而恰恰的 ACE2 呢，在我们身体里边除了肺，我们的免疫组织甚至心血管肾脏都出现，这也是这个病毒它的这个恶劣之处。虽然到现在也只是了解3个多月，对它认识的基本就到这儿，但是也不断在加深。我们是第一批中央指导组到武汉，接到通知是晚上10点通知我们明天早晨7点要到北京 T3 机场去集合。我问这个任务是什么，不清楚。我说去多少人，不清楚。要待多长时间呢，也不清楚。可见这个任务下得很急。说好吧，我们就是转天早晨，因为我从天津要到 T3 嘛，所以早晨4点多就起来就去了。当时有一些个茫然，有一些个紧张，所以我在飞机上呢，填首词吧，叫《蒲扇蛮》。早晨起来去飞到武汉嘛，小飞江城急，一忙半心替，对这个疾病茫然不了解，心里是慌慌的。哎，有人说，怎么你还慌慌的呢？应该我不慌了，因为我03年的非典的时候我就组建过红区，我也进过红区，一直也是在抗击非典的一线在战斗，应该有些经验了。但是这次对新冠肺炎还是不太了解，所以我问到我的这个同事们，他们医疗队很多都是90后，我说你们害怕不害怕，他们说不害怕，我说不害怕是假的，是吧？我说连我这个老将心里都有点慌，怎么能不害怕呢？但是我们一旦对他了解了，我们就不怕了。到了那以后，我们了解到武汉的情况确实是很紧张，当时医院人满为患，确诊的病人、发热的病人、这个疑似的病人都挤在一个医院里边，所以这种情况下非常的危险。确诊的病人和这些个病人接触很可能造成交叉的感染，所以我们在开会时候我们就提出来，对这些病人呢要赶紧的分离，要隔离，隔离以后集中起来管理，所以就开始了整个的我们的抗疫的一个过程。我们在这个过程呢，应该说分为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在最初的1个星期叫严格隔离，中央指导组提出来的大排查，排查以后把4类人进行分别的，确诊的病人要搁到医院里边，疑似的、留观的、发热的、密切接触的，要单独把它隔离开。但是只隔离不吃药， 也不行，一个延误病情，第二个呢，他也会造成这个恐慌的心理，因为我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是不是这个病又被隔离开了，又不能吃药，他心里很恐慌无助，所以我说一定要吃药，隔离不吃药成功一半，那么多病人一一的去开药辨证不可能，所以我就提出来药慢灌，就是普遍服一种两种三种中药的汤剂，我们就边隔离边治疗。武汉的企业也非常的给力，他们很快做出了很多的袋装的中药的汤剂，然后送到了隔离点门口，然后发给病人。我们第一天发了有3000多袋，第二天呢就是有10000多袋，病人有的服用以后呢很快就退烧了，有的呢吃完了以后呢感觉到症状明显减轻，这样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就开始看到明显的疗效。所以我们说严格的隔离，集中的服中药，可以说截断了病情的这个蔓延和扩展这个趋势，为下一步的治疗呢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第二阶段我们采取的就是把这个确诊病人了都要送到医院里去，但是医院当时人满为患，没有那么多床位，一床难求，所以当初王晨院士就提出来要建方舱，中央指导组决策同意，在3天之内就开始建立了方舱。我和清泉教授我们就提出中药进方舱，中医包方舱，能够建一所中医的方舱医院，完全用中医来治疗。因为非典的时候我就建立了2个中医红区，取得了非常好的经验，所以我说建中医方舱，最后确定了江夏方舱。我们这个方舱为什么叫中医方舱呢？就它除了吃汤药，它对一部分病人还有按摩了、针灸啊、敷贴啊等等综合的中医治疗，同时还要组织这些个病人呢进行练习太极拳、练习八段锦。脚一挨地，因为在床上都是微着不活动，他一活动挨了地，他说哎就感觉到不一样。练完了八段锦以后呢，他说你看我也打个儿了，也出虚功了，胃口也开了，他就感到精气神就来了。开始几个人练，后来几十个练，后全舱都练了，效果取得的非常好。我们把这经验推广到其他的方舱，他们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我们方舱的整个的转重率，轻症转为重症的比例大概是2%到5%，和世界卫生组织所介绍的13%的转重率、7%的危重率也比要低多了。所以有人质疑我们说你们重症少，是我们在轻症的时候普通型的就把它阻断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就是转为对重症的治疗，采用中西结合的方法，在重症的面前中医西医联合会诊，观点非常一致，就是救治病人生命，谁有办法谁上，只要能对这病人有好处我们就用。我记得从这个3月中旬死亡率啊就大大下降了，从3位数降到了2位数，4月初的时候就降为了个位数了，就非常的明显就降下来了。到这时候已经很有信心了，我们能战胜这一谋了，所以我就填了一首词啊，鏖战一谋须坚忍，凯旋班师踏清明。就当时钟南山先生说到4月底可以见分晓，我说我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比他乐观一点，我认为可能3月底，4月初就清明嘛，凯旋班师踏清明，就是3月底4月初我们可能就是阶段性胜利就取得了。最后真是到3月19号，我们新确诊病例就是0，就是这拐点就出现了，是吧？到我们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对这些个康复了，因为我们有些个病人呢，虽然是核酸检测是阴性的出院了，但是呢，他还有咳嗽、有心慌、有乏力，还需要康复。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成立了康复的门诊，对这些患者呢进行健康的评估，然后根据他评估的情况，给他一个健康的方案，然后让他早日完全恢复到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回归社会。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整个我们这场疫病呢，应该说打了一场漂亮的招疫战，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我们支援武汉的这些42000名医务人员和武汉当地100000名的医务人员共同战斗，才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这次抗疫当中，我们值得去认真的总结。在这次应急能力来看，我们国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公布了新冠病毒的基因的序列，为全球研制疫苗争取到了时间，包括方舱的建立，包括火神山、雷神山的建立，反应非常的迅捷，行动非常的果断，对整个这次的疫情的控制和逆转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这次整体的这次反应是我们国家应急体系的一个考验，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练。我想这些宝贵的经验在这次抗疫当中我们都值得去认真的总结，我想这个将丰富我们治疗疫病的一些个理论体系、防治的内容，而这些个价值往往指导我们更好的应对以后出现的类似的传染病的治疗。所以医学就是一代一代的不断的积累、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发扬，逐渐的进步的。但是我们不是说这次至善至美，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总结、不断去提升。同时我就讲了，这个疫情现在只是第一个阶段，现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的情况现在应该说进展的不均衡，有的国家已经出现，像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渐缓的迹象，有的国家还在方兴未艾，还在爬坡，有的国家呢像非洲啊、像印度啊，还在那儿进到初期的阶段。世界是一个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有了疫症，它不消灭，全世界不得安宁，就得全世界共同起来战斗，来抑杀它才行。所以我们也特别愿意把我们的经验和世界人民共享。这个冠状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也不分种族。实际我们在最后这个阶段，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和国际同道进行了广泛交流。我的宗旨非常清楚，第一呢，要尊重各国的法律，尊重各国人民的一些文化的传统，不要以我们的经验呢强加给他们。第二个呢，就根据我们的情况，人家有需要，我们有能力，就尽可能的去支援人家。我们现在预测，在今年秋冬可能还有第二波，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大家对新冠肺炎不能掉以轻心，对它有一个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不可以懈怠，不可以放松。特别我们过去有效的一些措施，少聚集、少串门、少聚会、勤洗手、勤开窗，还要注重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不要宅在家里就熬夜，这个对人体的免疫功能会有影响。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强调，我不主张人人都吃药去预防，但是要主张大家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病毒它侵袭到机体了，机体和它进行博弈，我的抵抗力强，我的免疫力强，就可以抑制它、杀死它，不得病。所以人体免疫功能靠你健康的生活方式养成的，所以健康生活方式至关重要。人人把自己调整得最好，能够来准备第二波的袭击。同时我们也期盼疫苗赶紧研究出来，让更多的人产生抗体，产生这个抵抗力。我想应对第二波的疫情，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充分的准备，我们一定会取得比第一次更加圆满的成绩，我们一定会胜利。谢谢大家。
谢谢张院士给我们带来的开讲，再次把掌声送给张院士，谢谢您。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服液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张院士刚才在开讲当中讲到了关于新冠病毒很多的这些防治的一些知识，包括新冠病毒的一些形成的机理，在其他的一些地方我也多多少少看到过一些，但是从张院士这说出来我就觉得特别有说服力。
谢谢。
而且一下子感觉就特别明白， 包括病毒侵犯这个人体的这个是什么机理，所以大家都在问怎么战胜新冠病毒，怎么战胜，我们靠什么，靠谁来战胜？其实答案是靠你自己，
靠自己，
你的免疫力是你自己最好的战胜敌人的武器。
完全正确。
在您整个开讲的过程当中，我的助手小薇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和网友一直在互动，网友也提了很多的问题。小薇
来了。小宋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你在干嘛？打太极拳呢？
是啊，我刚才
不行啊，你这个四肢比例打出来不像话呀。
但是打太极拳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但是你的免疫力主要取决于电路是否健康。
我的身体和人类好像不太一样呢。
对，你要担心的是计算机病毒啊。
我会注意的。范老师，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那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疫苗会不会是疫情的真正的终结者？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用上疫苗呢？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在关注的问题。
是啊，天天在盼。
我们认为可以说疫苗是终结者，中国的疫苗的研制应该说还走在世界前列的。我们现在国内已经有三支疫苗就批准上临床了，走在最前面的是陈薇院士所做的这个 RNA 的这个疫苗，一期108例已经评价完成，现在二期500例已经入组全部完毕，如果这期顺利的话，它就要开展第三期的试验。但是下一步的就是一个产能，就它的生产能力，就是疫苗成功了，我们14亿人口了，
够多少人用？
它的产能一般的疫苗大概只能供也就1000万人，1000万人那太少了，所以我们会扩大产能，扩大产能能也是有限的，也是有一个时间的。
大家在这件事情上还真是急不得，这不光是一个耐心的问题，这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流程，并且是个严谨的法律流程，这也是为了每一个未来要接种疫苗的人的安全和健康。所以大家本着一个科学的态度，我们继续等待，但是相信这一天会到来。
今天网友们提了好多问题呢，他们让我一定要替他们问张院士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夏天来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摘掉口罩呢？
新冠呢，从现在看它和温度呢没有那么明确的关系，所以现在你像印尼啊、印度啊，温度都挺高，但是现在它传染的也很多，即使疫情控制了，我想还是要戴口罩的，这个还真是养成这种习惯。我估计这个口罩啊，在一年之内是起码到明年这时候是摘不掉的，
一时半会儿摘不掉了，
一定要做好这种准备。
最后一个观众的问题，此次疫情来得突然，最初大家多少有些害怕，网络上很多的谣言越传越多，有的说得头头是道，而我们又难以判断，您有什么高招吗？
这个谣言胜似病毒，你像双黄连的这个事儿就是那么一个情况吧。上海药物所他们就是做了一个实验，证实了体外这个双黄连对这个冠状病毒有些个抑制作用，他们就报告了这个情况，就是那么一件事儿，然后大家就抢了双黄连，抢空了。但是他的本意是告诉大家我们可能有药，他没有讲大家都要去买，所以呢大家千万千万呢要这个理智和冷静。但是说起来应该让我们来说压力更大了，专家们应该自觉的说话更慎重，更要有依据。
可能大部分人心里就想管他有用没用呢，我先抢一点再说吧，万一有用呢。所以这个时候相信科学理性就变得特别的重要，更何况大家要相信今天中国的实力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的中国，现在大家看谁还会再为这些为口罩为双黄连去担心吗？
完全赞同您的观点。这个特别我们现在两会要开了，这次两会要对传染病法对这个应激反应法都进行修订，因为我们已经汲取教训做了充分的准备，体制机制上都会做到的。
这就是灾难在负面之余带给我们的一些正面的思考，为未来我们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
谢谢张院士。
嗯，谢谢小薇，那你继续陪伴着网友朋友们吧。
好。
好，
谢谢小宋老师，
谢谢，
再见吧，
替我们谢谢网友朋友们，谢谢他们的参与和关注。
好的，
好，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青年代表来。
Hello， 桑老师好，张院士好，然后我是来自武汉的一名视频博主，然后在疫情期间呢，我在武汉拍了很多武汉空城的画面，在网上很多人通过视频的方式了解到了武汉在那一段时间的情况。在4月8号呢解除离汉通道之后，第一件事情呢，我也是出去记录了那个时候的武汉。
写字楼开始想念人群，学校已经厌烦了安静，地铁公交迫不及待想再次感受拥挤，拥堵喧嚣是现在每一条街道的愿景，芝麻酱再次香气扑鼻，又开始担心热干面的卡路里，结束两个月的自然醒，又开始讨厌闹钟的冷酷无情，但也终于明白，原来生活的烦恼点滴才是真正的无忧无虑。我在武汉，我们回来了。
谢谢你的这些记录。其实我因为我是武汉人，每年的春节几乎雷打不动我会和家人回武汉过春节，但是唯独今年没有回武汉，恰恰今年武汉迎来了这样一个特别的春节，所以那段时间武汉空城的照片视频我不敢看，因为一看就会泪流满面，因为太熟悉那个城市，我在那个城市长大。就刚才你的这段视频，春意盎然，人头攒动，然后所有的人都满怀着对未来的希望，但仍然还是会触动内心深处的很多很复杂的情感。所以我想这些记录的价值不但在于今天，我觉得更在于未来，它能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2020年这里发生过什么，这里的人们做过怎样的英勇的抗争和付出。谢谢你，谢谢你们这些在那段时间坚守在武汉的每一个武汉人。
我也是在武汉解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两句话，叫黄鹤一跳三阵秀，龟蛇两岸千里黄，也是写武汉复原了，然后三阵的秀美又出现了，特别是两岸的菜花都黄了，非常的美丽，所以我写首诗里边有这两句，
以后一定要向张院士学习。你看我们表达情感只能用泪水，您动不动就是一首诗。
是，
张院士是一个被中医药耽误的诗人。
不是，不是，不是，我顺口溜吧。
我挺想问一下张院士，因为刚才您的诗里面也说到了武汉的很多地方，像我在解封之后第一时间我去吃了热干面，我又去长江大桥底下看了一下长江，然后去看了黄鹤楼，那您在武汉解封之后最想在武汉去的是哪个地方呢？
我对武汉应该比较熟悉了，封城别人不可以走，我天天在武汉在走啊，因为我们到医院了到指挥部了是随便走的。
对，您还必须得走在外边。
所以我的感觉跟你不完全一样，我更看到了是武汉人民的坚守。
对，
特别在很多志愿者，他那个出租车全是私家车接送医务人员，但是上面都有一个编号，知道他是志愿者，我们都对他表示一番敬意。包括我们的那个清洁工，包括我们这个医院的物业，他们都是冒着危险在那儿去坚持自己的工作。通过今天这个会，向真正的为武汉做出贡献的志愿者们，不管你们现在在哪儿，人民都感谢你们。当武汉解放以后，我们最高兴的就是说这个武汉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繁荣，街上人也多了，车也多了，感到非常的高兴。当时我们还没有时间到哪儿去看一看呢，因为还有很多重症的病人还在需要抢救， 还没有完成任务，还要继续。
这次您去什么热干面呀、武汉的最有名的这些小吃啊，一口都没吃过呢？
没有，没有，没有，一次没有，因为没有时间去嘛。等下一次要去，真正体会体会正宗的武汉的这个小吃。
在您下次去之前，我先给您寄一大包。您在天津可以先解解馋。
他们说热干面非得是武汉的正宗的热干面，
必须对，
才吃出那种味道来。
而且就得在街边那种小店儿，弄上一碗，蹲在路边咔咔的吃，那才是真正的武汉吃法。
热干面，对。
你作为视频博主，下一次别忘了，如果张院士有机会到武汉，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因为你对武汉现在也是非常熟悉，对吧？大街小巷。
没问题，没问题。
好，我们下一位青年代表，你好。
你好，夏老师。
你好，
张院士。你好，我叫张潇，我是同济大学的一名研三硕士毕业生。就是我在过年前有接到一家公司的面试邀约，当时说的是要在过年以后，就开学了之后进行面试，后面呢就因为疫情的原因改成了线上面试，再之后就不了了之了。同时我也结合我身边同学的一些情况，其实能看出今年的春招岗位和面试机会都是非常少的。还有就是针对我们这一届的毕业生来说，我们很有可能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的跟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大学校园说声再见，就要匆匆的毕业了，那留下的遗憾也非常多。张院士，您同时也作为一名大学校长，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疫情下的毕业以及求职问题呢？
这段经历对你来，我觉得是难忘的。贵校怎么安排毕业形式我不知道，我们学校我还是准备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安排学生进行毕业典礼，哪怕是分专业的，按照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院呢分别举行的。
但是也得戴着口罩吧？
这个可以这样，因为如果在礼堂里边就得戴口罩，如果在操场上可以不戴口罩。
如果在户外，对，
毕业典礼呢应该是在五月底六月初，那时候天也热了，在户外的话可以不戴口罩。如果我们每个班呢在合照的时候呢，稍微再拉开一点距离应该没有问题，所以我就希望给同学们一个圆满的毕业典礼。第二问题呢，这段时间如果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希望都去干，哪怕短期的，它是一种经历。这个逆境啊出真知，
对，
逆境出英才。这种恶劣的环境，不好的事儿如何把它变好了呢？再主观能动性，对你一生会有好处。
所以我估计张院士这个问题回答完啊，可能你们学校的领导也会考虑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些灵活的处理方案。你比如说哪怕今年咱们照不了相，明年等到疫情缓解了之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大家召集回校园，专门用一天的时间好好的再照一张，
可以考虑。
对，可以考虑一下。下一位。
宋老师你好。
护士您好。
你好，我叫朱美玲，是那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的一名护士，然后今年有幸的成为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的成员，
向你致敬。
应该的，应该的。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们九零后的医务工作者只不过是学着前辈的样子披上了一件白大褂，和死神抢人罢了。然后想问问张院士对我们这次的表现的看法，然后我们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我也说句真心的话，我原来对你们呢有点担心，因为你们没有经过非典，没有经过大的疫情的考验，去了以后能不能胜任，是吧？很多你们是独生子女的一代，在家里都是娇生惯养，到那种情况下能胜任吗？或者进去以后人进去了心没进去，不能全心全意尽心尽意，我真有这个担心。但是看到你们在里边的工作我放心了，你们这一代是可信赖的，你们工作非常好，丝毫没有骄骄二气。八零后的这帮是领军的人才了，而你们九零后是骨干，是先锋。不管是医生护士做的都挺好，在里边能够坚持 5个小时、6个小时，不吃不喝不拉不尿，并且对病人认真的负责的护理，不但是病人感谢你们，实际我们广大的医生也感谢你们。我一直说护理人员呢，在关键的时候他起的作用比医生还大，医生主要是看病人制定方案，执行方案的都是我们护士，跟病人接触最多的是护士，护士跟在病房里待的时间比医生要长得多，所以我们说所有的广大护士更伟大，更应该得到赞扬。
你说的那句话我在媒体上也看到，说其实他们只不过是一帮孩子，学着前辈的样子披上白大褂去和死神抢人，但是我在想每一个前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张院士当年也一定有过学着前辈的样子披上白大褂去和死神抢救生命，而总有一天你和你的小伙伴们也会成为前辈，我觉得这就是传承，这就是医生这个职业最伟大的传承，向你和你的小伙伴致敬。
谢谢张老师。刚刚张院士说到的就是在临床上用到的一些事情啊，一些药物之类的，就是让我的回忆好像就又拉回到了支援的那67天里面。通过在武汉支援的这67天里面，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武汉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质的转变，就是是让我由衷的觉得武汉是英雄的武汉。上海和武汉虽隔千里，一江连心。
是，
然后我们是为武汉拼过命的，所以武汉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然后等来年樱花开的时候，我们都约好还回去，
是
再看一次樱花。
是在武汉的那么多天里，你接触过的那些病人应该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吧，因为你们都穿着防护服对吧，戴着护目镜戴着口罩，你当时在武汉的什么点在做援助？
金银潭医院。
所以在金银潭医院接受过救治的患者，现在你知道了她是一个如此可爱的上海姑娘。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有机会再到武汉带你去看樱花。
一定会来，一定会来。
好，下一位。
张老师你好。张院士你好，那个我是一名 AI 从业者，然后我们是在摄像头产品里面会加上一些红外测温，然后去检测哪些人可能会是一个疑似的患者。我们其实整个计算机的技术啊，人工智能也好，还有一些数据挖掘技术也好，都其实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在这次抗疫的过程中，数字相关的技术会在哪些方面起到作用？
这次西医在关注病毒，我们中医在关注症候。我们过去像非典来了以后啊，我们要经过长时间的经过几个月的临床治疗，我得出一个印象，另外一个医生得出印象，大家得出印象，我们在一块儿讨论，最后商定这个病是什么症型什么特点，这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往往是在事后。而这次呢，我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就从全国掌握了它的症候特点。怎么掌握的呢？我们编制了一个手机 APP， 把临床症候编成软件放在手机里了，全国十几个省市几十家医院的医生在里边同时填，把数据实时的传到了后台，后台就是通过编程，我们天津有个超算中心，他们专门腾出两台机器来给我们算，然后把这个1000多例患者的各种症候特征进行分类归纳，最后得出来今年这个症候特征是湿毒疫。
湿
干湿的湿，湿毒疫是湿邪非常重，所以通过这个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个症候特点，哪些用方药，这个病怎么演变，我们心里大致就有了方向了。所以这个大数据啊给我们帮了很多的忙，如果没有这块呢，我们大概又得几个月的时间，现在一个星期解决问题了。在开这会之前，我们工程院刚刚在网上视频的会，就组织全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在讨论以后怎么长期的预测， 这个病毒的改变的方向以及它这个发生的演变的规律，也在做这方面探索。我希望你们这个搞数据的同志们能够帮我们，
因为我们 AI 在分析一个问题或者做预测的时候，往往是基于历史的一些数据去进行一个分析，所以说当情况变化了之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变化的因素去加入到我们这个AI 的分析里面，其实这是一个对于我们做技术的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应该去解决、应该去挑战的一个课题。
加油，加油！好好的用你们的技术，
好的，
好好的用你们的本事，为后面还有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做好应对。好，好，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但是这次的疫情，我们仍然还在严阵以待。尽管一切开始慢慢的稳定，稳中向好，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是所有人的共识。所以我在想，需要担心也无需担心，无需担心是因为我们身后站着这样愿意为我们付出的科学家、医护工作人员、我们的志愿者、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有这样的群体，我想我们一定能够战胜任何的困难。再一次感谢张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本期节目，下期开讲再见。
谢谢蔡老师，谢谢各位，
谢谢张院士，谢谢您，辛苦您了。